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亚洲的情势。亚洲情势在10月16号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呢，美国跟韩国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那北韩当然表示呛声了，北韩呛声说，那么你这是对威胁，那我可能那么会发射飞弹啊，那么以此抗衡。可现在更多的一些资讯显示呢，我们把重点摆在北韩的一个它的核子、它的导弹，那其实呢，北韩另外一个很大的威胁呢是它的骇客、它的网络攻击。所以西方媒体才报道说呢，那是一个更经常为人忽略，但是现在大家都对北韩的这个骇客刮目相看啊，因为北韩的这个骇客的攻击呢，它这个网军呢、大概六千多人呢，那过去当然好几次呢，发现哎，北韩好像他想害到美国的纽约的联准会呢，结果要偷到那么10亿美元呢，但是因为他这个拼音拼错了，结果后来没有得逞呢，后来表示说，事实上他也可能也几乎要害到孟加拉的这个银行啊，那后来也是因为拼音拼错。可是呢，在北韩正在努力的想就改正这方面的这个补正这方面的一个缺失啊，所以他正在加强大局的训练网军。而这个网军呢，它的网军的攻击啊，除了就那么可能在你的这个系统里埋一下一个断电的一个细胞啊，或可能它窃取你的军事资料。因为上个礼拜呢，韩国也说呢，他们对北韩的斩首计划好像被北韩的骇客给害了啊。那么也可能说他也瘫痪，他可能攻击金融机构啊，甚至呢他的网军甚至讲到，那么西方媒体也报道说，像比如说英国电视呢，可能播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话剧，那个戏剧，那这个戏剧呢是讲到说北韩呢是怎么样的绑架的科学家啊，那结果像这个剧呢他也把你害了，让你们播不出来啊。也就是说北韩的这个网军呢现在也蛮厉害，6000多个骇客呢，他不管是对军事、对文化、对经济、对科技，那么几乎在网络上呢非常的猖獗啊，所以这是大家关注到北韩的会不会试爆、会不会试射之外呢，现在大家把重点又关注到北韩的这个网军。但是北韩的网络攻击或者飞弹攻击啊，你说它是真正是对这个美韩的联合演习，但也有人说它也可能是不给中国面子。要在中国十九大的时候呢，中共十九大的时候呢，他发射两个飞弹，那么直接打脸，那么习近平啊，那会不会这样子？当然，中国当然也希望全力能够防止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十九大呢，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大型的一个会议，它决定了这接班人以及中国大陆后面的一个发展啊。但十九大，在18号会召开。召开呢，那当然外界呢都不断的猜测呢，第一个就是到底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写到党章啊，特别呢那么从习核心之后那习思想，那么会不会是他除了这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呢，习近平真正的名字写到党章里面，大家都在看，那么国家主席的任期会不会改变啊，或者说他的真正的这个政治局的七常委的新的名单会谁啊，那么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接班人啊，习近平会不会延长的任期，每个人都在猜啊，都在猜，就是等他开完了或正式开会的时候呢，你才晓得后面的结果。但是可以看得见呢，就是中国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影响力，他几乎就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政党了。那这样的一个政党开一个这样的关键性的一个权力的或者精英的这个不冲不穿精英的一个重新捕食的这样的或者一个换届或换代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会议，当然它后面怎么发展我们下礼拜看到开出来的结果我们再深入的分析。那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特别关注到美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整个十九大，中国的整个的气势恢宏的一个整个格局，它的外交上是怎么样的努力，可是美国最近呢，那么在外交上却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那也就罢了，可是美国呢就发现很明显的就是川普跟国务卿啊，那么君臣不和，那君臣不和，所以这就我们刚刚谈到北韩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啊。 北韩的问题呢，那么当然咱们川普当然讲说跟北韩呢要付出严重的后果，甚至扬言呢怎么样的开战。但是呢国务卿提勒森呢也不断的讲说没有，这么川普总统并不想打仗啊，那么我们还是以外交为主。外交为主呢，那么就是这个外交谈判呢，我这外交努力啊，一直到他丢下第一颗炸弹为止啊，就是说战争没有爆发之前，我们都是靠外交来希望能够化解这冲突。可是呢，一般人讲说总统跟国务卿传达出来不同的讯息，这个让北韩很容易误判啊，那么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问题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么川普那边对这个伊核协定啊做他的一个裁示。因为在奥巴马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呢，那么六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那么和伊朗啊进行十几年的谈判之后呢，终于达到了一个伊朗的核武协定。核武协定看着透过的协定怎么样的约束的伊朗呢，不要发展军事上的一个核子武器。那么就算伊朗最后呢他偷偷的放弃民用核能转向军事的核武，那么透过现在有的这个约束呢，这个条约的约束呢，美国希望起码要拉长中间的时间，就是说你从民用转到军用你不可能马上转过去，因为过去的各种研发，过去各种的一些这个发展核子武器的一些技术统统被冻结了，那么你要真的转过去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在更长的时间呢，那外界就有能力去做一个因应。那么可是川普觉得这个协定不好，这协定呢伊朗的获利获得太多，所以川普呢一直是决定说他当选以后呢他废弃这个协定。废协定呢，可是川普的这个阁员，包括他的这个国防部长，包括他的国安顾问啊，那么都是表示说都是军人出身的，那么都表示说哎，这个千万别放弃，因为这个伊朗啊还是有遵守核能协定啊。欧洲呢，其他几个国家呢，就六国嘛。那欧洲呢，不管是其他的这个主要其他的五个签约的国家呢，都告诉川普说，你千万别放弃，因为你如果一下子毁掉这个约的话呢，那这整个局势将会大乱啊，大乱。而且如果说你真要毁约，美国跟这个伊朗呢一下子交恶啊，伊朗不受条约的束缚，也继续发展核武的话呢，那北韩一定受到鼓舞，他也继续发展核武，那这个世界那秩序将是一团乱。那所以上礼拜川普他后来就讲说呢，我就不认证，因为本来根据国会呢通过的核准的这个批准的这个法案呢，就是每隔这个90天呢，那么政府呢就是白宫的行政部门呢必须跟国会报告，就认证那么伊朗到底有没有履行这个约啊。那如果说那白宫说没有，他没有履行，没有履行呢，国会就要决定说是不是继续对伊朗进行制裁。所以呢白宫就要决定说他有没有这个履约。就现在川普说我不认证他有没有履约，你国会自己决定好了，等于把这重要的权利呢又丢给国会，你决定你要不要对他进行制裁。那如果国会说好，那我们进行制裁，那这个约等于几乎就没有了，也就是把这权利给国会了。就是美国总统他应该要领导外交政策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做了一半呢，让国会来担一下他中间的取巧的，那么争取了一点回旋的空间，但是呢也赔上了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个形象。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人担心，那你现在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你的外交上都是退缩的，奥巴马做的事情你川普一个想把它铲除，那以后呢你这个大好的国际舞台就拱手让给中国大陆，让给俄罗斯了。这是上个礼拜美国的情况。那欧洲的情况又是什么呢？欧洲啊，基本看的是奥地利的选举。奥地利10月15号的时候进行大选。大选结果呢是那么右派的人民党呢获胜。人民党获胜，这个人特别有意思的是，人民党的这个党魁库尔兹非常年轻，31岁。他才31岁，他就那么当然就变成欧洲最年轻的一个政治领导人了，那么总理。那么人民党的他的政策是什么呢？政策第一个就是减税，第二就是那么反对移民。移民他过去呢，这个库尔兹以前是外长出身，但是外长的时候呢，他就是跟德国去呛声，他说这个难民太多了，所以他现在他要关闭一些难民通道，减少对难民的补助啊，说难民进来呢5年之内呢，你不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然后呢，他减税。 减税呢，当然让很多穷人觉得很高兴啊。可是那么分析家讲呢，你这个民粹的一个减税啊，你这是右派民粹嘛？右派一减税呢，你要晓得国家要付出多少钱呢？127亿欧元呢、啊，啊，这是一个问题。这问题，然后呢，又讲到说，这个库尔兹呢，当然起来，那他当然就要组成联合政府呢，他势必可能就要跟自由党来进行联合啊。那跟自由党进行联合，自由党什么党呢？自由党是极右派，是由纳粹人士建立的党。本来这个人民党的声势没有自由党强，那库尔兹代表一个新的一个力量，而且他又非常的温和，非常温和，所以他们自由党一下子支持度起来，这才搞得人民党就很生气。他说：“你的主张明明跟我一样激烈，那你假装很温和，你根本是冒牌货。”但是呢，库尔兹因为他很礼貌嘛，然后他又人又长得很帅，很年轻，人家觉得哎，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啊，所以他现在起来以后呢，他跟伊泽呢，他是反对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提出来的欧盟的改革的计划，二则呢，他也跟德国的这个难民政策是呛声的。那换句话说，本来欧洲推动的这个整合呢，就是德国法国是双引擎，就德国法国双引擎，现在来个奥地利。奥地利则整个往右走，而你再看看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它串起来也是往右，所以慢慢的右派的这个民粹呢，我们以为说好像已经被挡住了，可是现在事实上又有人说法是右派的民粹在欧洲啊可能会逐渐又起来，而这个起来当然会影响到欧洲后面的发展的整个方向，这是值得我们关注。那欧洲还有国家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公投又是怎么样了呢？加泰隆尼亚的公投过了以后呢，这马德里啊，马德里当局就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政府主席，就是给你一个期限，就是礼拜一10月16号早上10点，你一定要讲你到底是不是宣布那进行已经独立了。结果这个加泰隆尼亚的自治政府主席啊，还是不肯讲呢，所以他是还是讲了一些语言不详，他就是不避免直接的摊牌，他就说我跟你马德里呢，我希望谈判。那马德里的官员说要谈判可以啊，谈判要在宪法架构里面谈判，那你那个公投就不能承认啊，你不能拿着公投来跟我谈判，那我没办法跟你谈啊。那而且马德里在手上还有一张牌，就如果你老是不谈判的话呢，那情况就进入紧急状态。那根据宪法上赋予总理紧急状态的权利呢，那我中央可以直接接管加泰隆尼亚，我就不理你了。那加泰隆尼亚那边当然也分裂呢，其主张极端的独立派呢，就说你这个政府你去自治政府你就宣布嘛，我们都已经投票通过，你为什么不宣布呢？就没有人敢担这个责任，没有敢担责任呢，所以他还在停在那边。然后呢，他们这个自治政府的讲法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那普伊格蒙特啊，就是自治政府的这个主席啊，他说欧盟若介入，如果他说这事情可以谈判解决的，只要国际介入2个月就可以解决。所以他的10月16号讲的话呢，不是讲给马德里听的，是讲给欧盟听的。可是呢，马德里就说我给你期限，你要答复我，结果你没有答复我，你去诉诸欧盟，可是欧盟根本不会介入调停，所以这整个事情还卡在这儿。所以这几个事情摆在一起呢，你可以看到欧洲啊，整个欧洲如果想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因为它内部的这些问题其实也蛮多的。所以大概呢，上礼拜为你抓了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